我们这个新年以来的话，这几次牧师的讲道都是着重在这个神真理的话语上造就。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话呢，很快一句经节的话呢，熟悉的话很快就读过去了，不熟悉的话呢就跳过。很多时候的话呢，即使熟悉的经节或者不熟悉的经节的话呢，对于我们生命的话呢，造就呢都极为重要。在这里呢，这一次的话呢，我给大家呢分享两段经节，实际上两句经节。第一个经节的话呢，是在格林多后书5章17节，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当中的金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说你们读圣经的话，这一句经节的话，估计是再熟悉也不过了。历世历代激励了多少神的儿女？无论你过去有多么的无奈，多少的困苦，多少的失望，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句经文10年前读的滋味和10年以后读的滋味完全不一样。有时候读起这一段经文来讲的话，你可能都觉得在梦中。我记得2个星期以前，牧师在这里讲，在回想他在跨过西伯利亚雪原的时候，和他现在的场景，估计那肯定是梦中。我们这里看到的话呢，他这里有一个叫做"新造"的人。既提起"新造"的话呢，我们就要问：既然有"新造"，那肯定有"旧造"。这个神的创造是怎么样子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在创世纪1章26节中讲到，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在创世纪2章7节中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他创造宇宙万有，在6日创造的高峰，创造了人。那这个新造的人的话呢，这个 new creation，在圣经里又是怎么讲的呢？在以弗所书4章24节中呢，讲到呢，说是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哥罗西书3章9节到10节中讲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与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造神的形象而造。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教导的话呢，是讲到的话呢是神的话呢是造亚当，这个呢是神他的这个旧造，这个新造的话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我们这次要分享的重点看的话，第二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呢，也许呢不如第一段刚才讲的这个经文这么熟悉，但是呢也有极深的属灵含义。是在格林多前书15章45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他这里的话呢，是对比了有2个亚当，一个是首先的亚当，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的话呢，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经文。他第二个的话呢，对比的话是一个末后的亚当，这个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幕后的亚当是哪一位呢？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的话呢，另一段经节的话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5:21-22，这里讲到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的话呢，是本来神创造他为美好，在伊甸园中的话呢，他因为了犯罪丢弃了神一切的这个祝福，并且死在过分罪恶当中。这个末后的亚当的话呢，刚才所看到的这段经文的话呢，写得很清楚，末后的亚当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的话呢，这里的话呢，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呢，这里呢讲到的话呢，是一个对比，是一个先前的亚当和这个末后的亚当的对比，是一个死一个生的对比。如果呢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的话呢，这节经文呢上下文，他这样想到了，从42开始，15:42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然后后面讲到46讲到，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是出于天乃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里呢看到了一个对比，这个先前的亚当是属土的，所以的话呢有属土的形状，这个末后的亚当的话呢是属天的，所以呢也有属天的形状。我们看到的话呢，这节经文的话呢，实际上在新约圣经当中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的话呢，是揭示了一个真理。揭示一个怎样的真理的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都因为亚当呢是我们的始祖，因着他的败坏呢，他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因都出于他，所以的话呢也同样是人的话呢都死在过败坏过犯当中，是土的。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每个人必定去死，一定会死，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话呢是出于尘土，也必归于尘土。但是的话呢，后边的讲的话呢，这个是有末后的亚当来到的话呢，这个末后的亚当的话呢就成为使人复活的灵。人类的这个结局啊，不是一个失乐园的悲剧。如果没有这个末后的亚当，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人类整个的结局就是一个失乐园的悲剧。但是的话呢，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15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对比，一个是败坏，一边是荣耀，一边是属土，一边是属天。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人类的这个整体的结局的话呢，不但不是一个失乐园的悲剧，并且的话更远超于一个恢复乐园，一个恢复乐园。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呢，人在梦想着能够恢复乐园与神同在的情景，但是我们知道的话呢，读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不但是一个这个 paradise regain， 而且是个 paradise plus， 是一个远超当年亚当所在他没有堕落前他所领受的福分，是一个荣耀了， 是一个属天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中的话呢，这样总结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new creation 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而所预备的是这样的美好，是人眼睛所未曾看见的，耳朵也未曾听见的，人心也从来没有想到的，如此的美好与荣耀，如此的美好与荣耀。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是怎么样讲说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如此美好荣耀的创造是因何而来的呢？我们回到这个刚才读到的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切的发生是起始于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在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六节中呢，也同样讲到，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里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就是在基督里的真意，就是在与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同样与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使我们与基督合一， Union with Christ。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切的发生的话呢，也因着圣灵更新的工作。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文的话呢，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话呢，在与尼可尼卜在谈到的时候的话呢，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中讲到的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将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与圣灵重生的话呢，并在一起说，他主耶稣基督便救了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们知道呢，这一切的发生的话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和圣灵更新的工作。我们通过以上的经节的话呢，我们注意到一个圣经当中的一条真理，也是贯穿圣经之中的话呢，一条真理的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与圣灵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圣灵的大能和十字架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依靠圣灵而行，为圣灵所充满，与顺服主、跟从主、背负十字架是一样的道理，是一件事情。有时候这个教会历史上甚至到我们今天的话呢，种种的话呢，就是情况的话呢，我发现的话呢，很容易将这两个方面归开分开，要么是讲这个讲圣灵的恩赐，或者高举圣灵的恩赐。但我们知道的话呢，就是这个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与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完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荣耀的、如此荣耀美好的新造呢？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呢？很简单，就是信耶稣，信我们圣经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中的话呢，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你今天愿意成为新造的人，你听到这今天听到这个福音的话，你说我相信，我信主耶稣基督，那你今天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提到这个荣耀的、美好的这个新造，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相信他的都是新造人。但是的话呢，有时候你不自觉的会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或者呢，我听很多人呢也同样问过这个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是如此的荣耀美好，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可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我信主耶稣基督，我已经受洗了，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我这现在的生命一切都是新的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失败，有这么多的烦恼，有这么多的灰心丧气呢？有这么多的软弱呢？我外在的经验，我的这个灵里的经验为什么没有，好像没有跟这个新造的人相贴切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的话呢，我在这里总结了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的话呢，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有时候呢，我们在讲，有时候也在怀疑，说到底有没有领受这个圣灵？为什么这个圣灵好像圣灵的大能，并没有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彰显？我受洗了，我既没有受洗的时候，我既没有听到这个西乃山上的雷声，也没有看到五旬节这个从天而降的火舌，我也没有，更没有看到这个天开了，这个鸽子从天而降。圣灵是在我们身上吗？这是一个这是体现在一个这个信心的问题。因为我们所领受圣灵，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不是因着我们的这个感觉感受，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中讲到，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神既高举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大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在高天。如果说的话你怀疑这样，你也许祷告当中求了很久，也没有看到任何圣灵的功效果效，原因呢很简单，是因为你不信。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是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的话呢，圣灵的恩赐的话呢，有多方面，有很多的方面。你一个人领受的圣灵的这个经验的话呢，属灵的经验的话，不能够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的话呢，应用到别人身上。这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十四节到十八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着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做先知，又叫一人能分辨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说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肢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这个圣灵的恩赐与经验的话呢，是多方面的。所以的话呢，你不能够认为就是说我能说方言，别人都能说方言。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在历史上的话呢，特别是灵恩一系的教会的话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高举一些片面的这个属灵的经验，甚至的话呢，讲到的话呢是说方言的话是你重生得救领受圣灵的唯一标志。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呢，这种教导的话呢，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以往的这个属灵经验的话呢，不能作为你现在这个生命景况的一个写照。所以的话呢，我们不能够就说是单单的抓住一个以前所经历的。这里的话呢，就是讲一个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印证，就是在当代这个风起云涌的这个灵恩运动的前身的话呢，是在19世纪的这个圣洁运动。讲一下教会的历史。这个圣洁运动的话呢，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呢，造就了这个许许多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也奋兴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圣灵运动的话呢，当中的话呢，有一位有这个一对夫妇的话呢，是一个这个圣灵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话呢，就是 Robert Smith 和 Hannah Smith 这一对夫妇。直到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有名，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为主大发热心啊，有很多的长处。但是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教导的话呢，有一定的偏差的话呢，在于这个就是这个过度高举这个属灵的经验。他呢就是讲到的话呢，这个基督徒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很明显的属灵经验，就是说要么就是看到这个被击倒啊，或者说这个见到一些这个说方言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经验。这个先生的话呢 ，Robert Smith 的话呢，他真的是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啊，所以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一对的夫妇的话，为神所使用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北美和这个欧洲各地的话呢，巡回讲道了，奋兴了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但是的话呢，这个 Robert Smith 的话呢，后来的话呢，在这个因为一些种种的事情的话呢，他跌倒了，就是一下呢陷入了这个属灵的低谷。而他的这个太太呢 ，Hannah Smith 的话呢，他呢也是一直很追求，但是一直没有这种超似乎是非常壮烈的超自然的经验，所以呢他就很苦恼。但是后来的话呢，就是他通过这个圣经的这个研读的话呢，他领受到，他明白了。他说，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你有经验也好，没有经验也罢，但是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是新造的人。这些属灵的经验的话呢，可能有益，但是的话呢，最重要的话呢，最稳妥的这个新造的标志的话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Hannah Smith 的话呢，他这个一生的话充满了苦难，他有很多的这个，他有好多的子女的话呢，都是，都夭折了，并且的话呢，他又受到这个丈夫这个属灵这个。因为他这个属灵陷入低谷的这个打击，所以呢又遭受了各样的打击，让别人来看的话呢，他一定是一个很烦恼很苦恼的一个人。但是的话呢，他写了一本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本书呢，叫做 The Christian Secret of Happy Life， 有机会呢大家可以读一读。他是讲的话呢，这个是这个基督徒的话快乐生活的秘诀，是呢为这个很多呢成百上千的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基督徒的话呢所非常喜爱的这个书。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这个神的生命的话呢， 我们新造的生命的话呢，是一个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在内的生命。我们虽然我们在外的是生命，这个 outer man 是一天天的毁坏，但是我们的 inner man， 我们在内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的话呢，是一天新似一天，彰显了圣灵种种的果子。所以呢，你要问你圣灵这些果子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显现。另外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这第三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这个新造的话呢，我们是这个新造的话是一个创造的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被造的这个新造的一个阶段呢？是一个已经成就以及还未得到的一个复合体，就是既已经成就但尚未得到，既是 have been 又是 not yet。 这是怎么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成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 inner man， 我们内在的这个人的话，已经是一个有属天生命，已经是有复活生命，有永生的。但是我们的 outer man， 我们外在的身体的话呢，还未得到荣耀，就是一个已经称义的得永生的生命，但是还未得荣耀的生命。所以的话呢，根据到这条经这个真理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的话呢，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呢，在走属灵天路当中的话有很多的挣扎。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当中的话呢，他写到的话呢，这个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就是成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罪做的。然后接着他又讲到很多，就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我里面人的意思，是我里面有复活生命新造人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在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掠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我们看到的话呢，他所属保罗在这里呢形容的话呢，是一个 inner man 和 outer man， 内在的人和外在的这个败坏的身体的这个之间的这个交战。但是的话呢，我们是有盼望的。他在最后讲的话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这败坏的身体呢？说是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话呢，十五章的话呢，他就这样对比，就说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说这个说以前的话呢是羞辱的，这羞辱的和荣耀做对比，软弱的与强壮做对比，属血气的与复活有灵性的对比。这呢就是我们的盼望之所在，这就是我们这个遇到这个困难有盼望的所在。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话呢，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还未得神重造的世界。我们呢虽然是一个重造的生命，是有神属天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没有得最后荣耀的生命。所以的话呢，这样呢在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的话呢这种征战，在我们在世界当中的话呢，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挣扎，也会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并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着荣耀的盼望。我记得这个几天以前的话呢，就是跟那个工作很繁忙，不断的在加班，在加班的这个空闲当中呢，跟我一位同事的话呢，从那连闲聊了几句，他就说这个，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美国这个经济景况是这样的不好， 说你看工作这么努力，还是要有丢饭碗的这个危险，时时有这个丢饭碗的危险。说这个是 must be something wrong。我说可不是嘛，是这样的。说呢，再看这个世界的话呢，也是这个也是很不好。你看这个气候变化吧，下场雪还下得这么厉害，这个地震是一个接一个。你看海地的地震的话呢，有多少人的话，顷刻间的话呢就丧失了生命。说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这个所以一谈起来的话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无奈，但是很有意思。就在谈的过程中的话呢，他话锋突然一转，他说的，但是虽然你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这样的败坏，人心也是越来越的败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末日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要快来了，这荣耀的我们所得荣耀的日子也近了。在他这时候聊闲聊的时候跟他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就是说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的话呢，开始是我们还在跟他互相抱怨，但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的话呢，我能看到他眼中的光芒。这就是我们每一位主的儿女的盼望之所在。你要时时的提醒你自己，我们得荣耀的日子近了。这个罗马书五章八章22-25节中这样讲到，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这些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得荣耀。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所盼望的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同样的，在罗马书8章18节中讲到的话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现在生活有各样的困难 ，daily frustration， 每一天有每天的难处。无论是在我生命生活当中，无论是在信仰的道路上，还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教会的侍奉也有很多的不如意。教会的建堂也有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跟我们所现在所处的这个被造的这个处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理，不要被一些这个虚假的这个乐观所侵蚀。现在教会当中成功神学已经兴旺神学，成功神学已经是大面积的这个侵蚀了当代的教会，认为这个既然已经有永生了嘛，那就是神一定会祝福的，一定是心想事成，凡事顺利的。这个教会的话呢，也完全的话属这个是不是教会是合神心意的话呢，是以教会的这个 building 的大小，以人数的多少这个为衡量，完全是这个跟世界上这个功利的这个运作完全是没有什么两样。主日的这个庄严的敬拜也变成了宗教的这个娱乐这个节目。所以这种种的话呢，是看到的话呢，是这个片面强调圣经当中的部分真理，它有一些缺失的。但是我们知道的话呢，我们基督徒的话呢，生命的话呢，是一个这个 balanced， 是一个平衡的生命，是既是有喜乐与盼望，但是也知道的话呢，是愿意为主而受苦的。在腓立比书1章29节中的话就讲到的话呢，这个是你们蒙恩不但是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3章10节-11节， 说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仿他的死，或者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中讲到，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使徒保罗的话呢，他这里的话呢，不光是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属主的儿女的一个生命的写照，不光是以前这个历世历代的圣徒，也是我们今天。他这里是哥林多后书呢六章三到十节中讲到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忍耐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在人所知，却为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似乎是受罚的，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就是一个真正属神生命，它是一个平衡的生命，它是一个完备的生命，它是既有神荣耀在他生命当中显现的，又有十字架的印记在生命当中。所以既是似乎要死的，也是永远活着的；既是似乎是忧愁的，却又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要死的，却又是活着的；似乎是贫穷的，但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的，但却是样样都有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到的话呢，说在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想到的话呢，我们要能够生活在以前的话，这个属灵大复兴的时候，波起云涌的时候，那时候一呼百应的时候，多么的好。如果我们能生在一个这个教会的这个有成千上万的这种 mega church 的教会，有多么的好。我们施工是这个凡事顺利的，又有多么的好。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同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离了主耶稣基督就不能做什么。中国圣徒狄多生的话呢，他曾经的话呢，在对他这个，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为他日后的这个结局呢，有做了一些预言。当时的话呢，他就讲到了这个，跟别人讲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多少人的话呢，都盼望着的话呢，我的这个事工的话呢，是用这个如使徒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倒立到处创立教会。说每个人的话呢，就说希望为主做大事。但是的话呢，他又讲到的话呢，但又偏偏不知道的话呢，神呢是将他最重用的仆人的话呢，是套在了锁链当中呢，关在了监狱当中，就如保罗希拉一样。但是的话呢，他呢就引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话二章十四节呢，做了一个总结，就说呢，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知道有基督的香气的话呢，并不一定是在那这个风起云涌一呼百应的时代，那反而是在很多的时候呢，是在你在默默无闻的服侍当中，甚至是在你的苦难当中，因着你的苦难的话呢，你有忍耐，你有盼望，因着各样的试炼的话呢，因着各种的困苦的话呢，信心得以站稳。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可能不觉得，但别人看到你，别人在你旁边就闻到了这满有基督的熏香。而那个时候的话呢，正是你在 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也是正是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那时候呢，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那时候正是福音在这个欧洲罗马帝国传播。中国圣徒这个尼托生，这个王明道在监狱当中的话呢，也是中国教会奋兴的时候，真正的属灵的奋兴的时候。所以的话呢，我们知道的话呢，这就是我们所们要认识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所创造的阶段，我们所走的天路。所以呢，在最后的话呢，是我引用了两段经文的话呢，做一个总结。说呢，一段的话呢是彼得前书的话1章6到7节，他这里讲到使徒彼得讲到的话呢，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试探试炼，但是他讲到一个，他总结一个什么呢？说是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英文就是 counted all joy。所有这些困难，所有眼前的这些难处，你要 counted all joy。说要大有喜乐，为什么的话呢？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能得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在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使徒保罗这里讲哈，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损坏，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荣耀极重无比荣耀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到什么是至赞至轻的苦楚，它的对比是什么？是对比为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我们大家低头做个祷告。哦，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着你的十字架，因着你的宝血，我们都能够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成为这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求主你也以你的恩典，以你的慈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轻看我们眼前所遇到的困难，所经历的苦楚，生命上各样的软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只是暂时的，所忍受的也无外乎是我们可以承担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羞愧，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因为你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等着我们，预备在天上。主啊，求主你的灵再一次的奋兴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世上时光是短暂，虽然我们的外体一天天的毁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这世界虽然看似一天比一天的败坏，这灾难重重的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就近了，这我们得荣耀的日子就近了。让我们领受着恩典，能够警醒领受着大恩。在这里我在神面前祈求，如果在座的哪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愿意成为那新造的人，领受这极重无比的荣耀等候在天上的礼物，就请你把手举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在天上的宝座，你看到这一切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你将你的恩典倾倒下来，使我们能够走着荣耀的天路， 是能够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外在的身体，外在这败坏的身体，是能够使我们的里面的人一天更新一天，使我们能够不看着眼前的困难，单单仰望在十字架上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那起始的，你是那终了，你是那阿尔法，你是那欧米伽。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